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国经济放慢引发诸多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其中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呢，是房地产市场是否会下滑乃至崩溃。过去多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的攀升，房地产不仅成为 GDP 的重要的支柱之一，也成为老百姓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各种迹象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无上升的空间？为何一些经济学者担忧房屋泡沫会在2014年破灭？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先请陈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成为海内外都关注的一个话题？又换句话说，有哪些经济数据或者指标让人对于房地产市场感到担忧呢？
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征兆。首先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开始下跌，交易量急剧减少。其次呢，是一线城市，比方杭州开始出现了房价下跌的现象，特别呢是在一些大城市，二手房的销售基本上是有价无市，就是没人买。第二个迹象就是中国的一系列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像万科等等，还有潘石屹的那个SOHO， 这些公司的老总相继的在微博上发话，都表示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不妙。王石是所有这些老总当中讲话最直率的，他是早就提出警告了。当中有一个叫任志强的，原来是一贯挺房市的，现在也改变观点了。这些征兆都表明房地产市场的高潮现在竟行将结束，可能要进入低潮了。
我们知道有关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有个说法，就是说它存在泡沫。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房地产市场下滑，那么一个前提就是说，当然原先就有泡沫存在。那么我想请教夏玉良先生，您觉得中国这个房地产泡沫到底有多大？
首先这个泡沫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对，
为什么现在呢大家觉得这个泡沫很快就要破灭？其实我一直在讲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个按道理来讲，一个市场的话它供需双方力量发生作用，而中国呢需的力量很强盛，而供呢是由政府一方来掌控的，这个土地供给是由政府来掌控，什么时候投放多少土地都是他说了算。所以这也滋长了这个腐败啊，包括这个土地财政啊，这么多年的腐败跟这个土地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这刚才讲到这个房地产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颓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外逃啊。最近三年里边，这个资本向海外流出的话，大约有3万多亿美元。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购买力最强盛的一帮富豪阶层、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现在向海外转移，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国内原来特别强势的这种买方现在呢变得就是说不像原来那么强势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对中国未来不看好啊，不看好的话没有信心，企业家没有信心，投资者没有信心啊，消费者很多也没有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个不奇怪。所以泡沫什么时候破灭，我们谁都说不准。但是我想呢，这个泡沫破灭可能跟金融体系的这个内在的这样一些缺陷或者是弊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人民币现在滥发，印钞的这个数量惊人，大概是超过这个正常流通量的7倍。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金融体系首先发生崩溃，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出了银行已经不再给这个房地产企业放新的贷款，所以这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如果一旦银根紧缩，那么这些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它就没办法生存下去，那就会造成连锁性的反应，所以这个后果是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我想呢，如果说最近这两年没有一些能够调整的这个好的措施，有可能会在这两年左右爆发。
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深层的原因。宝生，
小农还有叶良都是经济学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们是只不过新闻从业者，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就是房地产的泡沫存在不存在，肯定是存在，泡沫会不会破裂，一些经济学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魏尚进，以前也经常参加我们节目，还有上海的一位经济学家等等叫叶檀等，他们认为暂时还不会破灭，这个泡沫有可能减小，但是不至于破灭，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住房的问题，第一它是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中国住在没有厨房没有厕所里的人口仍然有3000万以上，就是他们对一般 住房，特别是经济适用型住房的需求还是存在的。第二，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银行在房贷这方面的这个额度还不是很高，所以而且只占不良资产的4%左右，所以暂时还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银行房屋贷款方面的危机。第三，就是中国的，你看一看现在中国实业工业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非常亏的现象。有钢铁企业，它辛辛苦苦生产出来一吨钢，最后只得到了8毛几的这么一个利润，说祝贺你，你可以用这钱去买一只鸡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居民的钱，特别是中国是处于储蓄型的社会，老百姓有钱都把它放在银行里，在股市不能进、实业不能进的情况下，他们唯一把钱砸下去的地方就是房屋市场。有可能一些热钱、一些资本流出了房屋市场，但是从中国老百姓这种储蓄的支撑能力来看，还不至于造成房屋泡沫的破裂，只能是出现下滑或者是下跌。
好，再听听破空的意见。
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啊，破裂是迟早的，或迟或早是肯定要破裂的，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泡沫。因为我们想一想，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一半，那么中国的货币发行量是美国的1.5倍，这么大的货币发行量就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一个巨大原因。而且中国房地产泡沫还有别的成因，比如说贫富分化这种巨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房产开始多数都掌握在就会名贵房产别墅吧，都掌握在有钱人手上，老百姓是望房心态。而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炒作，对有钱人、对官商勾结的有钱人，所以房地产涨价对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小儿科，对老百姓来说却打进了终身的积蓄。现在中国老百姓要买一个房子啊，说是整个45年的薪水加起来可能才能买一个房子，而且是负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对老百姓的一个压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而且中国政府呢，供地这个土地供应是他国民成长的一个主要部分，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用土地的买卖来冲它的这个所谓的 GDP 国民生产总值，就去年就有4万亿这个产值来自于土地。如果说这两个措施，一个货币供应量现在中国政府已经难以维系，再一个土地供应已经差不多吃紧，没有什么土地可供应了，再一个老百姓的钱袋也被压榨的差不多了，削弱了老百姓的内需消费能力。而且中国的是投资在国内，中国是主要靠投资拉动，那个有的内需呢，这个需求呢，内需不足。中国的需求在哪里？经济需求在国外，而国外现在也不跟你玩了，你要西方不带你玩了，西方他自己有他的一些游戏规则 TTP 啊等等，他不带你玩了。在这样的情况，内需外需都不足，说房地产的破裂是迟早的。那个亚洲被评为亚洲最好的经济学家，那个叫谢国忠，他今年就会破裂，他说会下降50%，当然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认为是或迟或早一定会发生。
好，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产业是中国 GDP 的重要的支柱之一，那么也是老百姓财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你们想，中国政府一般认为是不会让，也许下滑会允许一些，但是绝对不会让它崩溃或者是说泡沫破灭哈。那么如果我想问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硬撑这个房市，他到底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把这个房市撑起来？是不是可能一直撑下去用行政手段？那么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政府用行政手段肯定不行，因为房地产是要靠人买的。前面三位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很多普通白领是靠父母给他付了首付才勉强的背起了一个房子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还有大批的二手房空置。2010年的时候，国家电网公司对660个城市做了次调查，有6540万套的住宅，他们的电表6个月之内读数是零。换句话讲，有当时4年前就有6000多万套住宅是被买下来以后没人住。谁买的？这和叶良前面谈到的贪官买房有关。我补充一点，就是确实叶良讲到了贪官们把资金大部分转移到海外去了，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后半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谈到政府挡不住这个房地产市场，撑不起来也不见得能够阻止它下滑。原因是操纵这个市场的是贪官们的欲望，因为贪官们把钱转出去以后，又把热钱重新从海外，以这个海外的这个离岸公司的名义拿回国内来，以外资的形式在国内炒房子。刚才讲的6000几百万套，实际上就是很多就是这样的贪官买的。所以中国很多好区的住宅成片成片是黑灯瞎火没人住， 原因是买房的人不住房，一个人几十套，他在那吵。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些人会永远吵下去吗？答案是 no。 原因是我仔细分析了最近这半年中国这贪官们热钱进出的规律，发现一直到今年的一月底，平均每个月贪官们从海外往国内转的钱达到4000亿人民币。这是为什么房市到现在还撑得住，但是二月份发生逆转了，人民币一贬值，贪官们又开始往外转钱，要转钱就要得卖房子，这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中国的房市开始出问题了。
嗯，
真正的原因在于贪官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什么时候失去信心。现在人民币开始贬值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只要人民币有升贬值的信号发生，贪官们原来买房子是炒两件事，一个炒人民币升值，一个炒房子升值。
嗯，
这两个东西同时下跌的话，贪官会大批的抛房，那个时候全国房价就开始下塌了。
好，我想除了贪官以外，当然他们是投资很多，但是很多老百姓投资买房也是刚才宝生提到，他这个没有储蓄的这个其他的渠道，所以买房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方式。也就是说，房地产确实也成为很多老百姓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象征，或者是说他们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想问夏玉良教授，如果房市下跌，对于这些人的财富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然是大幅度的缩水了。他们本来就是说一生中辛辛苦苦挣那点工资，你干其他的事儿恐怕都得不到那样的保值增值。那么买房子呢，多少还有些安慰。但是这也是一个虚幻的这个资产概念。如果大幅度的缩水的话，原来是500万的房子变成了250万的话，你想想，你感觉到你这一生中的心血就缩了一半了，
对，
是吧？
那如果你有2-3套房子，你会现在觉得房子该脱手吗？
我觉得现在的时候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就觉得有点恐慌了，准备抛售房子。但这个时候呢，恰恰是不好卖的时候，因为买方也在犹豫。那这个时候要不要买？买了会不会烂在自己手里边？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市场现在是成交量相对是萎缩的。那这样的看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信心，你这两会本来是应该是提振信心的，但这两会呢，好像也没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新的信心或者新的这种期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近这2-3年是中国人相对来说日子比较难过的啊。那刚才讲到这个房地产呢，它是一个暴利。啊，这个暴利行业过去任志强本人都不承认，但是后来呢，这些年这个秘密暴露的越来越多。其实房地产企业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都说其实建筑成本并不高，一个平方米，他们就说内行讲2-3千这个成本就差不多了，2-3千人民币。
嗯，
但是关键是土地，因为土地拿到手，光那个裸地拿到手的时候都是几千几万的，那这样的话呢，他盖出来的房子想想他肯定得加很多，包括这个政府从中拿走的是很大的一块。
嗯，
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房地产啊，我甚至不把它称为市场，是相当于一种这种黑箱操作的这个赌场。
嗯，不过从反面来看，我们知道这个海外投资者和经济学家说中国这个房市泡沫要破灭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哈。那么事实上是房地产价格不断的攀升，到今年2月它这个同比价格还上涨了11%还是到13%，根据不同的统计。那么你觉得中国房地产价格是不是已经真的到了临界点，以后只能往下走了？宝生，我知道你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你
我的感觉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你看一看吧，北京、上海这些所谓的一线城市，那个房价已经上升到普通人，不光是普通人，就稍微中产阶级一些富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承负之重。
嗯，
他就不可能再发展下去了。
这一点我这有不点不同意见啊。就过去人家说什么时候是顶点，其实顶点你很难界定。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最近这2年不破灭，那有可能还会出现新高，甚至有人都说过，就是说中国房地产最高可能会达到80万元一个平方。
你想可能吗？如果
是
一平方米80万的话，
但是如果
你要高到这个份上，用什么动力把它推到那个高度？
退回10年，你连现在的房价的这个水平你都不敢相信，因为北京是5道口，那个5道口的那个房价，有的地方已经达到了一个平方15万。那么你想想，这个本来是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成为现实。所以说我不能说达到80万，但是呢，我想往上的空间也不能说从此就不会再有。有可能还会出现新高，但是呢，它会有阶段性的。大家还记得2007年、2009年都有打压，打压之后的一轮反弹，有的时候呢，它比原来还更高。所以我现在不能绝对的说，就是说它这一轮，假如说它不破灭的话，它经过一个反弹以后，可能还会出现。
那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还要往上升，超过这个点还要往上升，推动它往上升的还有什么动力？这个动力是从何而来？
我想说一下。 这个动力有三个，如果往上升的话呢，并不是说升就不会破裂，它升上去它还是会破裂，只是升得越高摔得越重。中国房地产早就应该破裂，只是说它破裂得很晚，甚至可能更晚。为什么有升的空间呢？它有三个因素，一个是政府方面，它有一个政策，它要求保 7.5 的增长率，由于保经济增长的需求，保 GDP 增长的需求，那么房地产是其中最大的一块，那这个是一个政策的政府的政策支撑，这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是城镇化，就是这个政府把这个整个这个城镇化推广到就三线四线这小城镇的范围，那么大量的农民如果继续城镇化的话，他们都需要买房子，他们的钱还有待榨干。就是人家讲那个地主跟师爷跟长工的故事嘛，说原来那个师爷给地主出主，地主是把那个房子租给那个长工住，后来一个师爷给地主出主意说，你不如卖给他们，就当这个工房出售，这样子表面上卖给他们了，实际上就把钱收回来了。好，那个地主就说，那租金怎么办呢？他你就搞一个起一个名字，到日本那儿用一个名字叫物业费吧，收物业费。好，过一段时间这个地主的地更多了，很多有钱人原来买，后来那个师爷又给他出个主意，说这些长工啊把他旧房子拆了，给他弄新房子让他买。那个地主就说，那这个叫什么名字呢？他叫旧城改造。那么他说这个他要没钱怎么办呢？他说拿我们的钱庄给他贷款，就是让老百姓背债。然后后来这个地主的地更多了，很多富人来买房子又没有地了，这个农民就进一步的不行了。那个后来师爷又给地主出一个主意，就说干脆就在猪圈旁盖一些简易的房子，那就叫做这个经济实用房，让他们搬进去。现在中国就到了这个阶段，今年就在大唱经济实用房。所以对老百姓的压榨一层接着，还有一个支撑就是文化支撑。就是中国老百姓啊，这个都要有个房子有所归，当成一个中国梦来实现的。孩子结婚，子女结婚一定要有个房子，没房子没有婚姻没有幸福。但是这个东西也很危险，就老百姓把中国梦整个财富都搭进去了，一旦房地产破裂，恐怕会带来很大的社会动乱。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宝生和小农分别在最后做一个结。宝生你还有一分钟时间，小农也是。
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像夏教授所说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规律来指导的，它完全是被政府特别是官员操控的，它从政策层面到实施管理层面都是非常不透明的，都是非常有悖于市场规则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近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讲增加税收，增加赋税，或者限制你套购第二套第三套等等。就是说中国政府如果要想把房地产市场让它基本上朝有序方向发展的话，必须要加大它的行政方面的管理的力度。贪官污吏套购房子应该怎么办？除了赋税以外，甚至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阻止贪官污吏来套购这些闲置的房子。
好，小东，最后请你发表一下看法，房地产上升还有空间吗？
我是唱反调的。我指出一点，前面谈到的有一个问题，都是政府需要房地产，政府其实两难，他也同时需要从房地产里面捞钱，就是前面破空提到了土地财政。现在最新的局面是政府看到房子卖不出去，因此土地也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土地财政越来越亏空，所以各地政府开始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准备征收房产税。为了征收房产税，现在全国人大正在起草房产税法。与此同时，建设部宣布六月底要完成全国的住宅统一登记，目的是征收房产税。如果房产税一开始征收，哪怕税率很小，那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大家养得起房，户得住房，交不起房产税，哪怕是1%。刚才前面叶良提到，如果那房价再往上涨，那房产税来个1%的话，很多人的薪水全部搭进去也交不起那个税，那个时候这房子就成祸害了。
好，有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就到这儿，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就相关话题进行讨论。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加拿大关闭投资移民，为何让中国富豪抓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